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在主日一同来敬拜，也看到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度假的弟兄姐妹陆陆续续的回来，我们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恩典中的释放这个关乎同性恋议题的系列讲道。通过过去两次的分享，我们我想请问一下，我给你的投影片会打出来吗？会，因为我在过去两次的分享的里面，我们至少看到两方面。第一，我们看到同性恋行为是神眼中的罪，是对上帝创造次序的悖逆。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当充当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审判者，我们不应当成为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定罪者。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也不定罪。反而我们应当怎样？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去给予爱，去爱每一个我们的邻舍，在恩典中去接纳犯罪的人，但却不放松真理的标准。那么今天呢，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同性恋能够改变吗？我连续讲了三堂，第一堂我想从神话语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行为的本质，第二堂我们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如何去面对那些有同性恋行为的人，今天呢第三堂我想从同性恋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能够改变吗？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有疑问，说哎呀，我们又不是同性恋者，我相信我们中间又没有同性恋者啊，孙牧师啊，你干嘛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关于同性恋的议题呢？好像跟我们不太有相关呀。那今天我想告诉你两个原因，在我正式分享之前，我要告诉你两个原因。第一，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我们身边隐藏的或者是没有显明的同性恋者要远远超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所谓的出柜啊，所谓的出柜的同性恋者，这需要我们去认知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周围没有，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会跟你讲，你身边永远都不会有同性恋者。为什么？因为他一知道你的想法和态度，他会远离你，他会把自己埋得更深。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象的是，可能有很多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家人，当他们落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的时候，你是否预备好了去服侍他？你是否预备好了去帮助他？还是每一个人一想到你，一想到当那个有需要的人想要跟你分享的时候，但一想到你的态度，一想到你的定罪，他就会远离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他们远离了我们，他们就一定会去到一些错误的地方去寻找解决他们痛苦的方法，我们都不希望那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我 告诉大家原因，就是要预备好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上帝随时都有可能带一个有这样问题的人来到你的旁边，你怎么样去服侍他？第二个原因，我们虽然不一定有同性恋的问题啊，我没有，我们不一定有同性恋的问题，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挣扎，我们都需要在恩典中的释放。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过一句话，我不太能够认同，但是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渐渐发现同性恋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性都给予了基督徒一个机会去很好的思想和感悟福音的价值和意义。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我们感受不到福音真正的价值，但是当你真的想象到一个人他因着怎样的原因他活在一个同性恋的捆绑和挣扎里面的时候，那个成因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是非常的复杂的。他所面对想要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态度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性和一个不能逃避，有些问题我们可以逃避的，有些问题是我们不会无法逃避的，那叫做现实性。同性恋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性让我们真实的去体会什么是福音，福音的价值。好，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要来看一看说同性恋能够改变吗？我们先来看一段很短的小小的视频。这是我近来看过的一个 关于同性恋议题拍的最好的纪录片。当然现在呢我们买不到中文的 DVD， 因为一定在台湾才能买得到，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这个只有几分钟，但这个片长总共两个多小时，他把关于同性恋的成因，怎么去面对他们，也就是我分享的东西，很多东西都通过一种实体的见证，很多人真实的见证表现了出来。这个视频现在目前看不到，但是可以付费看，网上视频差不多3.99块，可以租看一天，是中文版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去网上去找这个视频，曾经如此。这个视频我为什么说他拍得非常好呢？他综合了很多人的经历，他并不尝试用一种一致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性恋是什么。在这么多的刚才所屏幕上出现的那些人讲的，他们都是同性恋者，但是他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经历过一些虐待而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心理，有的人是不经意间就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怎么好像是被同性吸引？有的人他说是我选择了同性恋的生活，而有的人说我真的不愿意，但是我做不到。有的人他说经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我完全脱离了，我有了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那有的人说，在我人生的30年的里面，我一直在与这个试探不停的搏斗。所以这个片子我可以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洗脑的片子，不是要告诉你就是这样，它从很多人的经历的里面在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去感悟他们的人生。所以今天呢，因为我也不想把同性恋议题这个东西拖得太久，所以今天我一定要争取最后一次把它讲完了。但我今天要用到很多的经文，因为我想要，其实这本身又是一个系列，所以我就抓紧时间。好，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同性恋能够改变吗？第一个方面，改变是神的工作。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6:9-11，我看不到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己不认识淫乱的，爱偶像的，奸淫的，做男奴的，心难死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
好，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保罗很清晰的毫无含糊的指出，有一种人不能，哎，不要，我要一直看的，可以吗？需要吗？我知道你，我需要看的，不行。我们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打吧。好，那我就看。有一种人很清楚的被指出来，他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人？经文里面看到是什么人？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是与神的国无份的人。那么，什么是不义的人呢？接下来保罗列出了，如果你有留意一下，保罗在这里列出了10种人。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第9节，我觉得很特别哈，第9节和第10节各列出了5项。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第9节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可能蛮平安的，因为第9节说什么？第9节说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娈童的，青男色的，也就是所谓的同性恋者。哦， 我们心里面很平安，说哦，我没有这些问题。仿佛呢，就像我上个星期所讲的，我们是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女人外圈站的那个女人，我们看着那个女人说，哦，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顽童，我也没有青蓝色，我也没有淫乱，我们很放心。但接下来呢，当进入第十节，保罗另外列出五项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揪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当我听到的时候，我仿佛一下子就进到了圈的中间，我仿佛就是那个被审判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突然发现说，哦，有这么严重吗？这些问题好像我也经常犯耶。但是保罗把第九节和第十节这十样列在了一起，告诉我们不只是前面五样，包括后面五样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难道保罗真的只说，哦，你做了这前面十样的事，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吗？当然我要给大家减压啊。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列出的十样都有一个的，淫乱的、偷窃的、贪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在这里用的不是动词，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形容词啊。你说动词和形容词有什么区别？动词的话就是代表着你的行动，也就是说你有这种行动的人，你做过这种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都是不义的人。但是你知道当用什么什么的是形容词的时候，如果大家稍微有点语文的知识，大家知道形容词的意思是什么？形容词是描述一件事情的本质，它是一个绿的，它的本质是绿的，它是一个善良的，就是它为人一直是很善良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用的形容词，它指的是如果我们是那种一直活在那种形态中的人，我们与神的国无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对一个说他偶尔，我有一次啊，金明请我出去，我跟金明一起出去吃饭，那本来说我要想请他的，但是呢结果我们一看点菜点了很多很贵，我最后心里面就哎呀算了，你付账的时候我就哎呀我去上厕所啊，哎我有在这一次上看了他的便宜，但是我会不会因着这一次我就被所有人定义为说这是一个贪婪的人？贪婪的人不是你做了一件什么事，贪婪的人是你活在这种的形态的里面，生活的形态的里面。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形态是一直在这样里面的，没有改变的，那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件事，我们是否是在基督里的人。保罗接着说，保罗接着对谁说？保罗接着就是对你们说，保罗是接着对哥林多的基督徒说，保罗对哥林多的基督徒说，你们中间曾经也有人是这样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基督徒里面过去有同性恋，过去有淫乱的，过去有贪婪的。但是接下来保罗怎么讲？但是你们现在被改变了，如今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过去是那样的，但今天你们已经改变了。改变的意思，对于一个贪婪的人来说，改变是什么？就我更慷慨了。对于一个同性恋者说，改变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活在同性恋的行为里了。 这个叫做改变。所以如果你问我同性恋者能不能改变，我说这句圣经告诉我可以改变。因为保罗说，这些基督徒里面你们过去是这样的，但因着你们在基督里，你们改变。那么我们怎么改变的呢？我们看一下。哎，刚才，哎，回去，哎，你有一句英文的经文你没给我打上，哦，在这。好，刚才在第六章的第十一节，我们中文是：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称圣称义了。那我们不是太容易去明白，但是英文的里面呢，我如果帮你直译出来的话，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几个特点，就是洁净 holy 就是圣洁，洁净、圣洁和称义，在英文时态里面是主动还是被动？被动。在这里英文的时态里面用的是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的意思是什么？被动语态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改变不是他们自己努力做成的，他们的改变是被改变，那个是神的工作。在英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洁净、成圣、称义都是被动语态，他们是被洁净，他们是被分别为圣，他们是被称为义，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你问我说能不能改变，我说神说可以。那么上帝改变人的工作是怎样做成的呢？经文里面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工作是怎么成就的。第一个 by the spirit of our God， 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生命的改变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人的里面重生，在人的里面充满，圣灵赐下我们一个属天的新生命啊！我们去过夏令会的人，我们星期二下午小组的人都很拼命的分享，哦，新生命，新生命，对，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你有了新生命。同时圣灵的工作也包括充满，充满的意思就是他会赐下能力，他会赐下恩赐，让人有能力去经历这样的改变。但同时呢，当我们强调这是神的工作的时候，你说那么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人什么都不需要去做？神的工作并不排斥人的工作。所以你看在借着圣灵的工作，前面还有一个借着 by calling o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意思就是借着我们呼求主耶稣基督，这个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没错。但是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呼求主的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祈求。祈求什么？祈求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保罗一句经文里面，所以今天我就没办法详细去解经，因为太多，我已经23分钟了，哇！因此保罗很清楚地在这段经文里指出来，活在犯罪行为里的人，包括那些活在同性恋性行为里面的人，当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在他生命中掌权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不只是让他们得救而已，得救就是获得新生命，不只是得救而已，而是能够产生生命的转化，行为的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真实的改变。什么是真实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迫于外部的压力而做出的暂时的调整。我们都知道，如果今天你的公司里面不好好做的时候，平常 那个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无所谓，我们做，哎，哪一天当你知道老板最近可能要炒人了，所以你迫于外部的压力，平常很懒散的，现在就要很努力的去工作。为什么？因为你怕被炒掉。我们有时候做出的调整，我们有时候行为所做出的改变是迫于外部的压力，那样的改变是暂时的。但是一个源自于内在生命的成长，内在生命的成长而带出的改变是一个真实的改变。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再会犯错，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再会跌倒，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成圣是一生之久的功课。但是我们有信心走下去，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他必成全。所以当你今天来问我同性恋能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会说自己努力改变不了，但是神的工作，当他愿意来呼求主耶稣的时候，当他愿意让耶稣在他生命中掌权的时候，圣灵带下一个新的生命，圣灵不断的充满，让他领受能力和恩赐，他就能够渐渐的去胜过这样的一个试探，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好，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改变是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像有两节的，就一节的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不以
福音为耻，只有你本是神的大能，要有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
往下啊，好，没关系。那我为大家再读第十七节。这里说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今天我用到的经文比较多，我不会详细的去解释，因为我想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这两节的经文是整个罗马书的核心，这两节的经文体现了保罗在罗马书中，在罗马书中想要呈现的思想，也就是他对福音的诠释。很简单，第一句话扔出来就是响当当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福音不只是一种可以改变人心思想的改变人心的思想或知识。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确我们很喜欢来听到，我们来接受一个新的知识，并且如果我问过很多人，我说你知道是福音是什么吗，你会给我讲出很多。但是我要告诉你，并且的确福音可以改变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但是那个不足够。福音不仅是一种思想，不仅是一种知识，福音更是一种从神而来的能力。凡领受福音的人，你不只是明白说哇这位上帝多么的好，你的生命中一定会经历一种翻天覆地翻转生命的大能。这种改变不是出于我们能够去做什么，而是出于在信心里我接受这上帝的工作，我在信心里我去领受神的能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若福音不是神的大能，若福音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是靠着我们的坚持，我会告诉大家有一天我们会坚持不下去的。今天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可以坚持下去， 有谁能知道你的明天呢？有谁能知道你的明天你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你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你会遇到怎样的试探呢？当我们角度放在说我可以，今天传道人说，哎，每一天你们要回去背圣经啊，你说可以没问题，每天要灵修可以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能够做到，那问题有一天你换工作了，你的工作更忙了，你有孩子了，你结婚了，你还能做吗？如果我们认为福音是借着我们努力的，有一天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放弃的。但若福音是出于神的能力，那么神的大能永不改变。不管今天我们在高处在低处，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说洪水泛滥之日，耶和华仍坐着为王。当你真的相信福音是来自于神的大能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心，你不会忧虑，因为你知道神的能力从来没有从你的生命中离开。生命的改变不在乎我能不能，而在乎神能不能，而在乎你相不相信神能。我们人常常会根据自己的种族、职业、教育程度，甚至性取向而分类。所以我们会说，哦，我是中国人，你是法国人，我是山东人，你是温州人，我是大学生，我是知识分子，你是蓝领，我们会做区分，甚至慢慢的我们会在意识里面，当我们看到有些人走路，你会说那个是同性恋。我们会把人去做区分。保罗在刚才这段经文的里面，他也做出了一个区分。他通过什么区分？他通过种族。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的意思是说，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不管是任何一个种族的人，相信的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大能。所以他虽然是从种族的角度出发，他其实涵盖的是整个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说，任何一种职业的人，任何一种教育程度的人，任何性取向的人，都能够被拯救，都能够被改变。同性恋可以被改变，异性恋也可以被改变，知识分子可以被改变，卖茶叶蛋的也可以被改变。所以从保罗来讲，这个改变是涵盖一切的。那么被福音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第十七节，被福音改变的结果就是被神称为义。而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会怎么样呢？经文里面写的说，被称为义的人能够因信而生。这个生命不是说我们因信而活着，我们因信得救了。这里所讲的因信而生，是指的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这里的因信得生，指的是有神的属性，有神的圣洁，有神的怜悯，有神的能力，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大家去理解一下，因信得生，当你因信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生命，怜悯、圣洁、能力、慈爱的生命浇灌在你的里面了。当我们拥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渐渐地脱离旧有的生活模式。无论是怎样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形态，也就是说，你不要想，有人说，哎，我过去那么的污秽，上帝能救我吗？在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论我们过去过着怎样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形态，都能在福音的大能中被改变。为什么？因为你被称义，你因信被称义，一个被称义的人又能够得生，那个生的生命就是神的义充满你的生命，神的圣洁、公义、怜悯、信实充满你的生命。大家不觉得很兴奋吗？那是一个被福音转化的生命，那是一个有上帝形象、有上帝的义充满在一个卑微的躯体里的生命。当然，我深信一个活在过去同性恋生活形态中的人，他们也可以经历这样的改变。在刚才我所播放的那个影片的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里面讲到了很多人很真实的生命经历。在他们的生命经历的里面，我们都看见了福音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中有一些的人，不是好像我们当中在夏令会里面哇经历了神的改变，领受了一个圣灵，然后马上来做见证。他们见证不是这样的，他们刚才很多种很多的人，他们已经从同性恋的捆绑当中走出来20年、30年。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刚才里面有一个现在看着穿的亮亮的衬衣，看着还挺酷的一个老头，他已经进到婚姻里面，异性婚姻里面超过30年了，他已经完全的转化了他生命的心态。但是刚才好像没有讲，另外也有一个人就是一个说不上来这个人，他有讲述在他过去的这20年在基督里的生活是充满了泪水的，是充满了挑战的。若不是身边人的扶持和接纳，他是走不下来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见证重不重要？见证非常重要。见证的确，我们常常说见证可以复制见证。为什么？因为见证可以使得同样光景中的人被激励，去兼顾他们的信心。但是如果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现在接下来要讲反面的。但是见证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见证代表的是每一个人个人的经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经历上帝同样的作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能够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说，同性恋的生活模式能够被改变，不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的见证，而是我们来自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上帝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改变一切相信的人。神的话语说，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因信得着属神的生命，一个可以彰显神荣耀的生命。我的信心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不是建基在人的见证上。我们需要见证，见证可以激励我们，但是我们要将我们的信心 建基在神的话语上。今天当人夸大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会给我们的肢体带来伤害。好，我这个经历故事我接下来再讲，我们先讲到这。我们看到哎呦真的要快了，福音是改变，是神的大能。好，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再来讲第三点，改变是神的心意。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我用的经文特别多，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晓得那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看得懂英文的，所以我就还是把英文打出来，因为有些经文从中文的翻译的里面我们不太那么清楚，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一节英文的描述。如果你可以看懂英文你就看，看不懂的话我把这句英文直译出来。这句经文直译出来就是，我们知道上帝调动所有的人事物，使他们协同工作，为了成就那些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那些根据上帝在他们身上旨意被呼召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跟中文的有一点的区别啊，我再讲一次，因为我没有把它打出来。这句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是我们知道上帝调动所有的人事物，使他们协同工作，为了什么呢？有两个目的，其实就是一个目的，为了什么呢？为了成就那些爱神的人，他们生命中的益处。然后呢，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根据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被呼召的人。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知道神在每一个被拣选的人身上是有一个旨意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是蒙恩的人，你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人，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的生命中上帝有一个旨意要成就？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上帝说，哇，这个应许太大了。上帝说，我要调动宇宙万有，我要调动一切的资源，让他们协同工作来为你服务。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并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去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的时候，上帝说他会调动万事万物一切的资源来为着我们的好处。那么你接下来就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呢？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回到刚才的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你们看到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浅白一点就是活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说让我们活出神儿子的生命。这个旨意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改变。我们今天真的有活出耶稣基督儿子，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吗？我们真的有活出 神儿子的生命吗？我们就算是今天信主了，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可能还活在一个旧有的、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生活的里面。但是上帝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会在每一个蒙召的人生命中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改变。当我们持续的靠近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经历改变。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脱离旧有的生活模式，让我们产生改变，让我们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怎么意思？就是说神定义不可改变的，要让这种改变产生在你的生命里。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一点点的兴奋，如果今天有一种信仰告诉你，哎，你来信我这个信仰，然后你必须要借着每天做多少的功课，你必须每一天要念多少的经，你必须要奉献多少的钱，你必须要修多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佛像、什么像、什么教堂，你才能够经历改变。那是一种信仰体系，但今天我们的信仰体系是不是这样？是说当你们愿意回应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愿意去用你的心智说我愿意效法耶稣的时候，上帝的主权会改变你的，那是一个不可以被改变的。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神的主权就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有神的保障。在这个地方呢，我做了一个伏笔。其实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讲同性恋，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改变意味着什么。先说我们自我的思想。当我们一想到说，我不知道你不用举手，你自己心里面问一问自己，我已经讲了两点了，我讲了这么多同性恋要被改变，你的第一反应，同性恋要被改变指的是什么？基本上我们指的就是说，同性恋要被改变就是要变成异性恋嘛，他不正常吗？他有病吗？所以他要被医治，他恢复像一个异性恋一样，这是我们的观念。但这个是不是圣经的观念？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所讲到改变，在这一卷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是不再随从自己的情欲，转而跟随耶稣基督。难道只有同性恋有情欲，异性恋没有情欲吗？难道把一个同性恋改变就是一定要把它变成异性恋吗？上帝要我们面对的不是我们的性取向，上帝要我们面对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放下我们享受的生活方式，而去跟随一个被耶稣基督所定义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改变。当有些父母，这个在我不知道在华人教会里面好像没在听说，基本上在西方的教会，有些的父母，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紧张，他们去找各种的方法，去看医生，看心理医生，去听哪一个教会的牧者很有恩高，来为他祷告，让他得医治，让他变成异性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人性的软弱。当一个父母看到他的孩子是同性恋的时候，他很紧张的要把他变成异性恋，是出于对他的爱呢，还是出于说这个孩子丢了我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变成是正常，才不会丢我的人。耶稣的做法是无条件的接纳，不管你是怎样的人，不管你现在在怎样的状态里面，耶稣都接纳。接纳不代表认同，今天我们常常把接纳和认同混淆了。当我接纳一件事情，说你认同同性恋，错，我接纳同性恋不代表着我认同同性恋。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当你面对你的儿子，你的孩子可能是同性恋的时候，我是出于他的身份，他是我的儿子，我接纳他，但我并不认同他这种放纵情欲的问题。以至于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我在 YouTube 上看，我不愿意在这里放，因为我一是没时间，有很多的挣扎在同性恋的捆绑中的孩子，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长大，他们爱耶稣，他们爱神。当他们成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说，我只对团契里面的男孩子有兴趣，他们很挣扎。当他们去跟父母分享的时候，父母就说，哇，这是圣经里面的滔天大罪啊。他们带着这些孩子四处求医，找这个牧师祷告，找那个牧师祷告，找哪一个机构，听说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改变营，他就去参加那个改变营。孩子的身份被扭曲了，孩子已经渐渐的不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梁仁宗的儿子，他只是知道说我跟我的父亲走到哪儿，我的身份就是同性恋。他跟牧师，这个牧师说这是同性恋，跟牧师说这是同性恋，跟那个心理医生说这是同性恋。他的身份已经被他的性取向定义了，他忘记了他是谁。有很多的这种孩子，当他们按照父母的要求，他们做了一切，去治疗，去读经，去祷告，去参加营会，但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仍旧被同性吸引？为什么我仍旧能够被同性就说有试探，有诱惑？有的人就说，哇，上帝不爱我，你看那个谁谁谁，神医治了他，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婚姻，他等候，在等候中他绝望，他觉得上帝完全的抛弃了他，他觉得耶稣没有改变他，耶稣没有医治他。所以我真的要这么讲，有很多的人选择了自杀，他们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们最终选择了自杀。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的性取向都不能改变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见证，他们的经历都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性取向被改变了。但是一个人的经历，他的性取向被改变了，不代表着所有人的性取向都能够被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背后隐含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吗？教会里面之所以充满着律法主义，是因为我们经历太多。有一些的人经历很多，当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一祷告，哇，圣灵充满他，他就哇，很兴奋，他就讲方言，他就经历后，他完全脱离出来了，他觉得这个试探再也不是他的试探了。然后他就来到教会，去面对每一个有同样试探的人，说：“你看，我是否被改变了？你们一定要被改变。你们之所以有改变，是因为你们祷告不够；你们之所以没有改变，是因为你们不够虔诚。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每天祷告4小时，要用方言祷告，要用什么祷告？”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伤害是来自于我的经历，我们的经历并非是不对，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经历化作是一个标准，说只有这样你一定可以怎么样的时候， 我讲的有点狠啊。我今天在路上我还跟王宇在商量，我要不要讲这句话。我们当应许一个人，当他在地上所面对的问题在基督里一定能够被解决的时候，我们是把一个虚假的盼望放在他里面。我真的不太敢讲这句话。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鼓励你们呼求耶稣，让耶稣一定能医治，多振奋人的心啊！耶稣一定能医治，耶稣一定能让我是找到工作，耶稣一定让我怎么样？我也希望，因为我祷告我也希望，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也一定这样为你祷告的。但是我要让你真的知道，如果我对你说你的基督徒的身份和命运完全是被今生定义的，也就是说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在今生被解决，我在欺骗你，我在把一个虚假的盼望放在你里面。当人面对一个虚假的盼望，就是一个永远不能企及的盼望，不能够施救的时候，成就的时候，他觉得是上帝离弃了他。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很多医治大会，哇，看到那么多人被医治，为什么我没有被医治？为什么我每次那么迫切来祷告，为什么没有医治啊？不止多少的人来跟我讲说，主动来找我说，哎，可能我真的有为别人祷告，一祷告就有生，就他能生孩子的那个，我有那个恩高的。我真的告诉你，不止4到5个这样的牧师来找我，说我真的，他给我讲他过去，我为谁谁谁祷告怎么样，我为谁谁祷告怎么样。他说我为你祷告一定。我经历过人生的挣扎，在我面对我想要有孩子的头5年6年里面，我知道我内心的痛苦。我看到那些牧师我就想逃。今天我坦然地面对，为什么有孩子不是我人生的全部，有婚姻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性欲情欲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如果今天我把一个虚假的盼望放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你会把你人生的焦点全部放在这个有限的短暂的今生。上帝不要我们把今世的得着当作我们人生的焦点，上帝要让我们把眼光定睛在他更荣耀的旨意上，就是我可以在今生活出他儿子的生命，他儿子的形象。义人必因信得生，我相信我因着这样的信心，那个属神的荣美在今生会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是合乎圣经的盼望。不管我今天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不管我在得与失下面，我们仍旧选择跟随耶稣，效法耶稣，活出他的生命。人可能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性倾向，但是人可以选择脱离旧有的生活形式。我假设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同性恋者，我要说，今天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要在同性恋性行为和跟随耶稣的当中做出选择，无论在我们的情感上感受如何，无论我们的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是否还存在，我选择仍然跟随耶稣。这是一个决定，跟随耶稣意味着我不再让任何的事物超越了上帝的地位，哪怕是我同性恋的伴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过程是艰辛的，需要不懈的努力和流泪。有一个，我就讲这个神学观念，有一个观念真的是非常重要，很多人都听过，叫做已然未然。 已然未然，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在地上了，这是已然已经发生的事。而未然呢，就是这个国尚未完全成就，要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国才能完全的成就。但是这种观念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这个跟我们一般世上所说的说，哦，这不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已经开始做了但还没有做完吗？这是两回事。你在地上属于你开始做一件事，但你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定能做完。你能保证你做了一件事你一定能做完吗？已然未然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它一定能够做完，它一定能够成全，这叫做已然未然。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改变，就是一个已然未然。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什么叫做已然？我们的生命的确被改变了，我真的知道我生命中被改变了。为什么？因为在我生命中有一些的部分，比如以前，哎呀，这又讲以前，我以前很喜欢打麻将啊，很喜欢去练歌房。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知不知道什么叫练歌房，那时候就是现在的卡拉 OK。 我很喜欢去一打麻将，哇，我可以，那时候王宇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都说我在陪客户啊，一打是一通宵的。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知道那是一个新生命的改变。我对打麻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没有人逼着我说你不要打，我真的就不打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已然。我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了。那么什么叫做未然？我的生命那么长，大家都知道我讲过过去我的见证，我的生命真的成长那么顺利吗？我虽然在赌博方面我完全的没有吸引了，但是在情欲方面呢，每个弟兄常常要面对的，我也在面对，我也在很痛苦的挣扎，很痛苦的面对。生命的改变不是说那个情欲的挣扎没了，有可能对某些人有可能，就像赌博对我一样，那个是你的已然，但不一定是我的已然。同性恋生命的改变不是让那个同性恋倾向消失，而是在于我从圣灵的更新的里面领受的能力。当我面对同性恋的试探的时候，我有能力胜过试探。我虽然被吸引，但我不走出去。这叫做改变。改变不是像我们常常以为的，就是说一定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宣告耶稣一定医治你，所以你一定可以取消掉你那个内在的同性恋倾向的。有多少的人是被这样的教导，最终他们失望，他们或者离开教会，他们或者选择结束他们的人生。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我是在揭啊，我这样讲真的不太好，我在揭露一些的黑幕。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机构叫做出埃及，走出埃及？这个机构是全世界范围最大的医治同性恋的机构。因为他们有这个机构存在了多少年？这个机构存在了36年。这个机构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有，这个机构有260间大型教会支持，他们的那个人叫做钱伯斯，他们的 CEO 执行董事 CEO， 他在19岁的时候，第一次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他在19岁的时候，他接触到这个走出埃及的机构，然后他进到这个机构里面，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这个机构里面得到了帮助，他们祷告扶持他，他们陪伴他，他们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哎，渐渐的他脱离了同性恋的捆绑，并且呢20几岁就结婚，所以他已经结婚差不多20年了，有2个孩子，非常的幸福，他很爱自己的太太。这个机构就在推行的一种的治疗，叫做那英文怎么翻译？我反正那个直译出来就是转化你的性倾向。他们这个机构认为，只要我们用这种方法， 陪伴、祷告，你的性倾向一定可以被改变。事实是，的确很多的人被改变，但是也有很多的人走到了人生的绝望。在去年，不是去年，2013年，这个是持续了36年的机构，还不是在对，在2012年，钱伯斯，所以说在他同性恋生活已经接近了30年的时候，他走出来，在公众场合里面承认自己仍旧是一个同性恋啊，不，我这样说不对，他没有同性恋行为，就是说他承认他仍旧被同性吸引，但是他仍旧是深爱他的太太，所以他没有做不合基督徒道德规范的事，但是他坦诚他自己仍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开始质疑他们这套方式。在2013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关闭了这个持续了36年的机构，并且公开的向所有的他因着这个机构的服侍治疗给他们带来伤害的同性恋者公开向他们道歉。有很多的基督教的机构都出来指责他，说你这是向世俗的妥协。后来我为了想了解，我就去到他们的那个网站上，我的英文还不太好，我叫王宇跟我一起看他那个声明，他的声明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要为着我所推行的这套方法让你有一个虚假的盼望，以为你的性倾向一定可以被改变而向你道歉，但我不为着我坚持圣经对于情欲的定义而向你道歉，也就是说他仍旧坚持同性恋是对。他说我为着我给这些我错误的态度对这些人带来伤害道歉，但我不为着我对婚姻价值观的认识而向你道歉。大家明白吗？我在讲什么？所以钱伯斯这是他勇敢的地方，但是人永远就是活在这种的软弱的里面，他永远都是在把自己的经历当作一个标准。你钱伯斯，你经过了30年，你的性倾向没有被取消，没有被改变，你怎么就能定义所有的人都没有效呢？就如同以前他的同事，当你们经历了性倾向被改变的时候，你们又怎么能够定义所有的人都会跟你有一样的经历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做事情的决定不是因着哪一个人的见证，不是因着哪一个人说，而是我们回到圣经。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同性恋能不能被改变？能，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能不能被改变？能，因为这是神的大能。能不能被改变？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但那个改变不是我们以为的改变，不是以为的，就是说我里面的那个同性恋的倾向完全没有了。我们要公平地对待这些的同性恋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情欲完全地消失了吗？如果我们自己的情欲没有完全的消失，我们又怎么一定要要求那些同性恋他们对情欲的试探一定要被转化呢？成为异性恋不是同性恋的终极目标，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今天虽然我们看重婚姻，但是我要为单身的弟兄或姐妹说一句话，你们也是正常的，我们可以活在我们当下的处境的里面，不定睛在被别人所定义。别人说哦，你已经30岁了，你再不结婚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哦，你已经40岁了，你还不娶老婆，你这是老光棍了，你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 婚姻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同样，对于一个同性恋者，同性恋婚姻不是他们的全部，异性恋的婚姻也不是他们的全部。什么是他们的全部？他们持守在神面前一个圣洁的身份。如果你已经转化成，你的性倾向已经被转化成异性恋了，那你就按照神的引导去找一位合适的配偶。如果你里面仍旧没有办法被转化，我就鼓励你，当然我是假设我们当中有，我就鼓励你持守在神面前一个圣洁的生活。情欲是短暂的。我就看结论，我就一句经文就跟大家最后一段经文。这句经文作为，我不详细解释，作为一个答案，作为一个鼓励，作为一个安慰，我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同性恋的问题不是一个性取向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就是一个情欲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是同性恋和异性恋，他们共同的问题就是情欲的问题。有的人会说，柯南，你这样鼓励人守单身，你太不道德了，你太不仁慈了，你怎么让一个人他有正常的生理需求，但你却鼓励他要守单身呢？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情欲只是暂时的。我们不用讲很多，我们不用讲人活70岁80岁，用不到70岁80岁吧。情欲是暂时的。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终究有一天要朽坏，今天不朽坏，有一天也会朽坏。这个终究要朽坏的东西，不值得我们为了得到这个终究要朽坏的东西而放弃我们永恒的盼望，放弃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放弃我们在上帝的身份。地上的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但是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痛苦，不管你是在哪方面，你的挣扎有没有价值？有的。在这里他说，这些的痛苦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真实面对我们人生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从今世转向永世，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盼望，而不是一个虚假的盼望。上帝能不能改变？能够改变，但不一定是我们所要求的改变。如果我们所要求的改变没有办法呈现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短暂的道路上，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坚忍，我们持守，为着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让我们的眼睛不只是顾及今天我所能看见的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的家庭、我的事业，而是能够顾及那个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可以存到永恒的。